moved out to a new city. June is dawning down on me, and all that I can find, a sickly romance in the air. Lovers stroll without a care inside.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丽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乔木，
我是思珍，
我是佳瑞。
今天我们是这个年后复工，准备聊一个非常的形而上的话题，就是长期主义。其实之前一直都有在思索，可能已经累积了一点点关于长期主义的一些想法呀，生活中也实践过一些东西，也失败过一些东西。OK， 首先想先问问大家一个问题，想要反着来，你们有没有经历过临时的生活？
我就突然想起来去留学的时候的那种临时的生活，就是在丹麦租房子，它一般是不带家具的，所以呢需要自己准备家具。然后呢我住进去的那个地方就是也是认识的人租给我的，所以它有一张床和一台桌子，当然厨房那种公用的地方是都有的，但是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东西，所以我那时候就必须要买一个衣柜，左挑右选买了一个塑料的，就是那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是塑料搭起来，然后外面是一个类似防雨布的那种，可以罩子 遮起来那种。
蹦蹦游戏厅里面的穿越机也是那个，
就可以随便放在街头。
然后你进去，你出来就是另外一个时代。
对对对，反正就是那种东西。然后我在那住了两年，就是在用那一个衣柜，然后会盯着宜家的那个打折，就是那种抽屉的柜子，其实也是需要的，但是那个一个也700-800，挺贵的，你是不可能把它当成一个直接可以扔掉的东西，所以就盯着宜家打折的时候买了一个200块钱的那种抽着的柜子，它就是你用过了也不心疼嘛。但是我想起来，在这种生活用品非常贫乏的时候，我是从国内背了一个电饭锅和一个蒸锅去了丹麦，好像就是我们家的传统，就是别的东西都可以无所谓，但是你要自己做饭。在北京的前几年租房的时候，我还是在用以前那个老的电饭煲，就那个电饭煲是从出国的时候背到了丹麦，然后又背回来，然后又用了几年的那个。
一种长期主义电饭煲。
很强
，yeah.
在临时的生活里面使用长期主义的使用物品。
对，然后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爸给我那个蒸锅是特别小的，是那种就一般的那种东北的大蒸锅是特别大，但他是忘了什么地方买来的，就是一个很小的，就是适合一个人用的，就不舍得扔啊，所以就背过去又背回来，所以我回来是两个那种27-28寸的行李箱，然后再加两个手提，就是怎么过去的，又怎么回来的，我连被子枕头都背回来，
要人去行军了。对，
没办法，就是临时的情况下想办法的那种生活是过的。
我可能看到临时的生活这几个字会更倾向把它理解成一种状态，就是你知道你自己进入了一种很临时的大环境式的状态，然后你只能够和大家一起，和所有的人一起过几年临时的生活，过完它之后再进入到一种比较常规的状态里面，所以看到临时的生活心情不是十分美妙。
我也会把临时的生活理解为一种状态，当然刚才佳瑞讲的那种因为客观情况下我已经知道我在一个地方待很短的一段时间，所以我什么东西都舍不得买好的，什么东西都舍不得买有质感的，我只是想应付过去，想凑过去，这是一种现实或者那种消费的情况。然后还有一种是你生活状态，就是很多决策都是由你的情绪推动的，就比如说我突然焦虑了，然后我
打开淘宝，
突如其来学两天多邻国，
这是情绪的
但是你那段情绪那段焦虑过去了，然后你的绿鸟变成骷髅了。然后还有什么情况，比如你看到同龄人有什么，然后你没有，然后忽然就感觉匮乏了，然后忽然想要把自己好好养一遍了，就是一拍大腿觉得就买了，挺贵的，买回来之后细用一下发现不是特别适合自己，然后收起来了，就也挺临时的。然后还有比如那种你该去体检了，体检前就感觉害怕了，然后突然开始健身了，也挺临时的。然后还有你突然知道自己某段时间之后要参加一个大的活动，或者要跟朋友出去玩要拍照了，然后又开始就是好面的那个感觉又上来了，然后开始健康饮食了。但这种东西，因为它跟你的本性相悖，它不能很好的适配进你的生活里，所以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感觉都是一种临时行为，
只是在临时的去为自己的焦虑做一些补救。
这个角度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刚刚在想，就是临时的生活可能是你做好准备随时离开，就是你可以允许自己先过一段你知道不会长久的生活，然后也不会长久的状态，但是呢等到你做好准备的时候，你就会离开你的这个所谓的临时的生活，进入一种你可能更喜欢或者是下一个人生阶段吧。我脑子里想的是这种，因为我觉得那个完美的日子的男主，他就是用一种长期主义的心态过一种临时的生活，你很难说他去每天去卫生间打扫卫生，以及每天他的那个 daily routine 安排都很好嘛，但是你总是觉得他好像随时随地准备撤身走掉。
那我感觉是不同人看有不同的反射，因为我完全不觉得他会走掉。确实那个平山是一个很给人一种长期主义的活着的感觉，主要是他很定整个人那个状态，也是跟那种个人状态有挺大的关系，
也有可能是他活得过于此时此刻了，就让人觉得他随时可以离开
啊。嗯，蛮有意思的。那你们第一次听长期主义这个概念或者是这个话是大概什么时候？我是在给客户写广告的时候第一次听，我忘了是哪个客户，反正就听到他们在说这个长期主义的概念，我就是哦，原来是这个意思，然后才系统的去了解了一下。就是以前你从很多只言片语的网络文章和一些帖子里面大概有看到过这个东西，但是没有想去认真的了解。那你们呢？
我第一次知道是也是挺久之前，我不知道它是不是长期主义的来源，就是亚马逊的创始人贝佐斯写那本书，它是一本很古典的成功学。
我感觉我也是从那种励志博主职场博主那儿听来的。
是，就是长期主义就是很励志啊，他的那一套在尤其是在这几年就很好用，就是虽然有可能大家没有听说过长期主义四个字，但大家已经听说过在很长的时间里面做正确的事情，你要跑赢周期，然后做时间的朋友，然后日拱一卒，功不唐捐，对吧？
太好笑。
对，
做什么的朋友？
做
时间
的
朋
友。你没听过吗？
你我觉得时间已经跟我分手了。
已经分手很久，然后还在说我要跟时间做朋友。时间说
谁
管你谁呀、啊啊、我本来是那个提纲里面写了一题，说大家觉得那个是长期主义的精髓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吴师傅在此已经一语
跟时间做朋友。
但就对对，就是这种心态，就是你想跟时间做朋友，实际上时间早跟你分手的这种状态，可以说是长期主义的一种精髓。因为我感觉哦，长期主义是一个，它当然是一个挺好的事儿吧，但是往往当我们在讲长期主义的时候，其实是有一股淡淡的忧伤作为一个底色。因为这个东西它在短期内呢，它是不可能给你带来什么很丰厚或者是很明显的回报的这么一个东西。或者就是总的来说，我们搬上长期主义这个词的时候，就说明我们在搞一些挺小众的事情，
就说明你变现能力太差吗？
干嘛这么说啦？就是
我觉得这个词儿兴盛起来，一个就是
大家的变现能力都变差了。
不，我觉得可能是五六年前，就是那种所谓互联网行业飞速发展十年前吧，所有东西都变化的特别快。我刚上班那个时候，大家会觉得两三年跳槽越跳越高是一件特别正常，然后大家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运作的越来越好的那个状态，就很多突然兴起来捞了一笔钱然后不见了的东西也特别多嘛。然后这两年品牌开始讲长期主义，我不知道你讲那个跟我讲那个是不是同一个品牌，但是去年我们确实是帮一个品牌讲了长期主义，讲的是他们其实一直在做很基础设施的建设，然后在甚至是远方西北的地方也有很强大的这种后备支持吧，他在讲的是这个事情。那他对标的是谁呢？那就是新的那些很快的东西啊。我感觉这中间有一个，当然我们都生活在时代里面，没有办法脱离这个时代讲这个事情，但是肯定是因为之前那一套特别快的不够有效了嘛，就它失效了，所以现在大家回头再讲这个事情。
嗯，是的，也不是说要疯狂的解构这个东西，
没有没有，
对对，
这挺好的。
对，它本质上肯定是一个好的东西，只不过就是它流行起来肯定是因为它在很多地方都能够用，但是有些地方呢就会用得比较的鸡贼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有的地方用长期主义是 真的是有那个道理的，那个我们之后可以再多聊一点。然后一说到这个题的时候，就是做播客这个事情就闪现在我的脑袋里面，好像是有一些同行也会把做播客归成一个比较长期主义的事情。现在回看美理想也做了5年，还是有点，
真的吗？
你这个娃的非常的就是缺少了一些灵魂在里面，
塑料，
就是略微有点塑料，更塑料了。是，就是我有时候哎，突然回想起来，美理想做了5年，还是有点，
我们才做5年，怎么觉得做一辈子了呢？
你这
就是如此漫长。
哎，我是觉得好像没做5年的这种感觉，你是觉得做了好久好久吗？
当年，我的怎么说，编辑部人才济济的时候，我也不是，
你几个意思？你几个意思是说现在已经是
好台班子？
我是想说，我是想说，当时我也不是每一期都会被邀来聊美理想的，就是聊美理想是一个荣誉，就说哎呀，这一期要不要让嘉瑞也来聊一聊啊？是这样的。
你少来阴阳我们，不是那时候人才济济，是那时候大家资金充足，我们还有好多个编辑。现在只剩下
三头驴
，然后对，然后嘉瑞就逐渐变成了承重驴之一吧，是这个意思。确实，5年前的那个美理想是怎么样的来着？嘉瑞也在场，主要是我和吴师傅还有猫爷先坐起来拎起来，大概是这样子。
你们第一期是怎么录的？
就坐在这儿录
的。双11大家买了什么
老的办公室，而且以前那种录很短，我们只有30多分钟
原时长吗？
哦，不是不是，还是
原时长挺长的，但是因为大家太会说废话了，那个时候大家对于什么东西能用什么东西不能用
没
有
概念。
对，
然后就瞎说一通，然后最后就是剪吧剪吧剪成了35-37分钟、就现在回听就会沉默，就是噔噔噔。
如果大家想考古的话，其他都不推荐，
就
推荐
那
个东北往事。东北往事
那期还有一点点考古价值，其他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放过我们。
对，
每次想起这段经历的时候会觉得很奇妙，因为在5年前就是刚开始做播客美理想的时候，那时候也不叫播客，因为那时候看理想电台还叫电台嘛，
那个时候的定位还是什么素材废料，
对对对对对，
回收站什么的，
是，
对吧？
所以你这样一铺这5年来看，会觉得
很神奇。我感觉我看了一场新媒体的那个什么发展史，
发展史
，China 的。
对，那个时候都没有小宇宙。
对，那时候还没小宇宙。然后我们完全是因为有看理想 APP 这个基地，所以才会做这个东西。播客做到第5年，也是没想到吧？就是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很刻意的去复盘，或者是说要把这个东西扶成什么样子，它就逐渐的长成现在这样。然后它也不再是公众号的一个辅助，它现在甚至是跟公众号是一个打配合的一个关系。
当时做的时候也不是觉得这个播客行业会很有潜力或者怎么样，就只是想做了，然后并且做的过程中就是大家也挺开心的。
我们最开始经常被大家骂的点就是你们怎么不输出一些干货，你们怎么就是在闲聊。
我们就这么奇形怪状的走到了现在，倒不能说有多么的璀璨辉煌，但是也还在。去年24年的时候，春夏的时候，有一个很神奇的关于播客的事情发生，就是接到了小红书About编辑部的邀请，然后他们给我们寄了几个富士的那种一次性，你们知道吗？那种胶片相机嘛，就希望我们以生活在语言里为主题拍些照片，说是之后会刊登在一个 MOOC。我当时就觉得好像还挺新奇的，没想到播客这个东西首先它居然会被做成一个 MOOC， 然后也没有人来邀请过我们干这些事情，因为我们在播客圈我感觉我们还蛮封闭的。
首先我们在北京，播客圈在上海，
其次我们确实没有朋友。
对，然后就觉得哎，很新奇，而且像什么拍胶片，然后做杂志书，还有关于播客每一样东西其实都非常的耗时，所以找到我们就觉得挺神奇。
对，所以他们是当时怎么联系到咱呢？
最传统的那种方式就是 About 编辑部里面的一个成员，他在小红书上私信美理想那个小红书，我们就是短暂交流了一下要做什么事儿，然后还有那个 deadline 是啥时候，然后我就是收到他们直接寄来的那个胶片相机。
哦，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你们在拍，
对对对，就是每天午间散步，
对，
然后
每天就是突然那个蓝和那个筋儿就会掏出相机
拍张这样子。
对，
那个拍摄主题我觉得还蛮有意思，云在天上生活在语言里，我一顿狂拍，然后我给这儿硬塞，我说别管你也一顿狂拍。
我看到他们选出来一张照片放在那个杂志上，就是那个禁止狗狗随地大便、嗯、
那个就是我们平时午饭之后溜达回去的
一个小区外面的花园里面有那样的一个告示牌、
啊、
就是一个狗狗禁止噗噗。
对，我觉得就是很有意思的语言嘛，所以其实我真的还挺喜欢那个主题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文字和语言工作者，然后我们确实只是长期生活在语言里面，所以我就拍了我们录制节目的照片啊，然后又拍了我和我们家那个猫的一些无声对峙的照片，然后还拍了那个静文的那个电脑盖布，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上面写着早日退休
对，就是那段时候正好北京天气也变暖和了一些，给了我们更多的理由下去四处溜达、
嗯、
寻找拍摄灵感，拍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对对对，还挺舒服的那几周。刚拿到相机的时候也是有点懵，就不知道拍这么日常就是这么琐碎的照片行不行，然后小红书的编辑还是给了我挺多指导，他就说我们感受到语言的美和力量那些瞬间拍下来就行，就很抽象也可以。然后最后呢我还写了一小段对于那个照片的阐释，我记得我今天还翻了一翻，我写的是语言可以是写的文字说的话，也可以是一种感觉，一种默契，希望语言成为我们是好朋友的证据。回想起来也是我对没理想这档播客的一个小小的期望吧，因为我是特别不希望语言用来互相攻击。最后我们拿到那个完成版的 MOOC 是在去年就是2024年12月底，最后的定名是还好我喜欢听播客。翻开我们那页就看到了我们夏天的时候随机拍摄的那些照片，真的是惊觉时间过去了特别久，而且那个 About 编辑部还给我们做了很精美的排版，看起来抽象中带着一丢丢的时髦，还是很谢谢他们。
我们拿到书的时候就觉得很不仅很神奇然后也很新奇，看到了平时认识或者一直在听的一些主播们，比如思达，比如大老师，写隐，还有谁思文，还有肥杰惠子，就是他们这些主播的采访故事就很像我们熟悉的人和一些经历过的故事，就不只是上电视了，甚至是变成了一种当代史，因为他真的有梳理中文播客这些年来的发展脉络。我不管是作为主播还是作为一个简单的听众，都很神奇的参与到了中文播客的建设中。我印象最深的其实还有就是杂志最后它有一趴是写给新手播客的指南，你怎么选设备，到你怎么做选题，最后你怎么上线，怎么剪辑，怎么生出来一档播客，它甚至捋出来了整个 workflow。 如果我们当时破破烂烂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能看到这种保姆级的教程，就不用在很早期的时候出现一些你们在突然狂笑然后我戴着耳机差点被你们送走这种事情。
除了新手指南还好我喜欢听播客这本 MOOC， 还有行业调研、趋势报告、主播和听众专访，内容其实还是挺好玩也很扎实的。我感觉这本 MOOC 基本涵盖了播客的方方面面吧，就无论你是主播还是听众都能从里面读到些有启发的内容，对我这个小主播来说也算是做播客这条漫漫长路上的一个见证物了。真的是拿到书那一瞬间觉得很神奇，就是没想到自己被收集在了这些文字里面、嗯、作为播客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小小的团队，我们被收纳进来了，真的很感慨。我其实有一个问题，你们就是有一个私人一点的问题，你们觉得做没理想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说实话我从来不听我们的播客，但是我每一条留言都会看的
每一条留言都会看就是 I'll watching you。
就其实渐渐的形成了一些小小的共同体，是挺有意思的事情。
嗯，
就永远都分不清我和蓝的声音也很好笑。我们定位叫啥？我们是不是叫电子闺蜜？
哎，好羞耻啊！你突然要我说出来，
人家这么说就还行，你自己说。
好，那剪掉吧，剪掉吧。
不用剪，你继续说吧。
说吧。
立马变敌蜜。
电子敌蜜
，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彼此并不那么经常见面的世界，就是在线下我们是见过的人很少的、嗯、然后在线上他就可以无远佛界的传到那么多的地方，然后有那么多人来听。哎，我们这种内容行业的小喽啰，我们这种内容行业的马喽们，其实
小马喽，
对，其实能做的事情很有限，但是能做出一个 反正他至少还会持续更新，他做了这么多年，然后他还会持续更新，就是一个固定的频道，让这些人聚在一起，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真的没有啥干货，没有什么成功法则，没有什么听完了就能怎样的东西，但是就存在即意义。
谢谢你，电子迪米。你们呢，你们
主要是这个问题突如其来，而且它又是一个略走心的问
题。对，你就一旦就是我感觉一旦走到那个煽情的那个，我就有点受不了我自己，我就要拼命往
回搂一搂，然后就会提前往外撤离，就先把自己的身份放成电子敌蜜。因为我加入的比较稍微比较晚一些嘛，是21年之后了，然后呢就会觉得大家人都真的蛮好的，尤其是我觉得他是一个真的很好，就虽然我们是坐在这边闲聊，但是聊的那些感受和内容呢是能够引起共感的，就是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有一个比较同频率上的交流，然后就达成了一种特别好的交流。你看到大家听众的那些留言，尤其是当他们说自己可能我们在分享自己苦恼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自己的苦恼被听到了，然后这种时候你就会觉得天下大同。
对，我是感觉尤其是你把这件事儿抽离出来看，就是我根本就不是一个喜欢交朋友的人，我也不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我更不会跟我的朋友以这种频率疯狂的聊天，甚至我都不会，
主要是大家平常见到也不会去聊一些很走心的事情，
对，我都不会跟我的家人以这种频率每周选一些比较掏心的话题来聊，但是呢就是我们聊的这些内容它又持续了这么久，然后积攒这么多听众，有很多听众是尤其是在很早年的时候、也把我们的播客当成他的一个固定什么时候听的一个白噪音来听，甚至会比你的一些朋友还知道你的故事，很神奇。
对，
很神奇。
而且我们之前不是办过几场线下的串珠手工作坊的活动吗？然后有些听众他可能会想要跟你拥抱一下，那你就会觉得真好，有一种我觉得是超越身体语言和超越语言本身的东西。
我最近这半年听罪案播客听了特别多，
已经是100小时选手了。
有一个播客叫尼达电台，尼达播客，他们那一对是一对夫妻，去年年底的时候有了一个孩子，停更了可能一个多月吧，然后等到他们再回来的时候，我真的跟那种就是粉丝，我又在那儿疯狂鼓掌，我说妈爸回来了。没有到那么激动，没有
人家赛博孩子。
我是来加入这个家，
我来加入这个家庭了，大家。
我觉得也是就相同的，别人在听我们的时候可能也会，当然不是爸妈这种感觉，就是听我们的时候也会有那种感受。
说起这种跟听众的连接，我也是有一个不得不说的事儿，就是记不记得我们在上海做理想家年会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跟她伴侣一起来的，然后她就是也是一个非常美丽有气质的姐妹，
然后很温柔，
对对对，然后她送了我们每一个人
一个包包，
哦，
她自己做的
包
包，对对对对，后来应该是看见我们的时候就有说这个播客陪了她很长时间，然后我看到她就是想哭嘛，
她眼圈已经红了，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的感觉就是Oh my God， 我们何德何能，
没有想到能够以这样的形式，
对，就是没有想到能够给人这样的力量，她当时的那个反应和我们的那个交流互动，觉得是可能播客生涯里面比较震撼的一个瞬间。好吧，播客聊的比较多了，那么除了播客以外，你们还有没有一些事情是坚持了很久的？
我的干的久的事情全都聊过，什么带饭啊，上瑜伽课呀，
低碳饮食、
没有了，
我写了上班
上班真的是长期、
我其实觉得没有什么长期主义，你活着就是长期主义，你还能半路不活了吗？
我感觉我干了很多年但不属于长期主义的事情、就是我弹钢琴、就是我虽然小的时候用了花了很多年弹钢琴，你不能说他是花了时间做了不正确的事情，因为我也比如获得了一些基础的乐理知识，我获得了一些基础的音乐鉴赏能力，但是我为什么开始思考它不是长期主义，是因为我之前有一次去朋友家玩，然后在他家一起吃饭，一帮人一起喝了酒，他喝高了之后就哗啦拉开他家客厅的钢琴盖布，然后哐当打开钢琴坐在那儿说喝高了，说我给大家弹一曲，然后开始弹拉二，然后
贪婪
我真的很震撼，我真的很震撼，就是我说啊，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快乐的亲通，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就是因为喝高了太高兴，所以弹一首拉尔助助兴。他从钢琴里面获得的是一些真实的
喜悦、
快乐、幸福、获得感、自我成就的感觉。他甚至现在也不弹钢琴了，然后就是生活的地方也不一定能摸到钢琴，但他就是会比如去买一些键盘，然后保持一下手感，然后去打一些音游，甚至就是已经工作了，周末闲的没事干的时候还会回到以前学校的合唱团去帮忙带带团或者帮忙伴奏啥的。这是长期主义，我只是
长期被胁迫
做了很多年牢，所以获得了一些基础收益。就是你做八年牢，你也能学会
一些事儿，
你也能学会蹬缝纫机。我只学会蹬缝纫机，然后所以这是有本质区别的。长期主义它不应该是就是比如你每天背一个单词，你最后获得了一些，比如就是你只要干一些它不违法犯罪的事情，你干久了总能获得一些收益，但这不是长期主义的重点。长期主义的重点应该是你这个过程你就很享受，然后你一直在干一件你很喜欢的事情，尽管这件事情可能在别人看来它妨碍你挣钱，它不是投资回报比最高的事情，但是你还是选择了它。你知道就是天花板再低的赛道，只要你干的久了并且你真的喜欢干它，也能干出一些成绩，对吧？然后你长期的干下去，所以获得了一些自己认可的成就。我觉得这是长期主义。
你说的我太有同感了，因为我小的时候被强迫每天练字，你知道那是多痛苦的事情吗？所以我看到长期主义四个字，我心想、
no.
我根本不是一个长期主义的人，我就很讨厌坚持那种每天必须要干的事情。但是我看这个时候我还以为你们会说记账，哎，但是结果我没有人说、哎，
不是记账，他获得了什么很大的成就？
但是你们确实坚持了很久啊。
他只是一个习惯，他称不上是长期主义。
我在记账的时候没有感到快乐，我只是在记。
但是我就是反正小的时候被强迫每天练字，真的是每天，然后我就烦得要死，我就故意不练，或者是就是因为是一个本子嘛，我就是这一个页练几个，中间隔几页啥也不写，然后再写一些，然后这样家长抽查的时候我就可以蒙混过关，因为他们还会检查我就是练字的那种成果。那我就非常
都不需要用笔写字
啊、哦，也是好，但是我就非常讨厌练字，感受不到一丝的喜悦。我只是因为那个练字的书它有时候会有故事，就会写什么故事，我就是读那些故事读得很起劲，但是我很抗拒写下一个字，
不想写，
对，一个字我不想写。我在那边看故事，我现在还记得有一个故事是讲鲁迅，那篇文章应该是鲁迅的侄子写的，然后就是说纪念鲁迅怎样的，然后就讲鲁迅在这个笔者小的时候对他有多好。我连这个都记得这么清楚，但是那些字我真的好讨厌写。可能长期主义就是你得自己想要去做，然后能够感受到静心的乐趣才可以吧。就小的时候根本体会不到这种东西。
那我感觉就是你一旦把什么东西当成长期主义，你其实就是要有所得的，
嗯，
对吧？你不可能是说一个爱好或者是一个休闲你就把它当成长期，没有人会这么觉得的。
对，我想说一个很俗套的话，就是真正的长期主义你做它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是长期主义。
真的，举一个例子，其实对于咱们这些人来说，就是你每天去看一些东西就是长期主义了。因为我之前应该有说过，我觉得对内容的 sense 是一种命运，但其实这个是一个很简化的说法。你对于内容的这种喜欢，它是一种非常个人的东西，就完全看你喜不喜欢。因为如果你不喜欢，然后你每天强迫自己说我要强迫自己去读点什么，强迫自己在文笔上面发展的更好，那就完了。你建议你去干点你真正喜欢的东西吧。就是真正喜欢内容的人，其实他在这方面是像是那种开了自动拾取设定的，
对，
它是一个自动拾取模式，就是像你练字的时候都会自主的去看那个
鲁迅的故事，
那个缝里的鲁迅的故事，然后我们就像每天开了自动拾取一样，在网上看，在公众号里看，然后在任何地方看，看完了之后它就自动进入脑子，然后呢你日复一日的把它积累在一起，它变成了一种对于内容的 sense、嗯、这个属于长期主义吧。
你们会不会觉得长期主义有种抵抗在里面？
会有点，有点，
可能有一个未来的敌人也不是，就是觉得比如说现在大家都 去搞那种很专业很硬的新闻的人越来越少、
嗯、
但是还有人坚持着去做这件事情，对，他们就是一种长期主义。
那天听西西弗高速讲那个缅北电诈的事情、嗯、然后就是说静静和康迪两个人是亲自去了缅甸，他们在那儿就是采访，就是认识很多当地的人，采访了很多当地的人，然后可能去了不止一次的那种去做这个选题。
对，但是这个对于他们本人来说甚至可能不觉得它属于巨大的付出，
但是至少比如说会觉得危险，就是一般人看起来就是危险又苦，就是这个题你说说啊，谁愿意做，结果人家就是闷声又做了个大的，我就觉得好厉害。
还有大公报也做了这个采访，就是那个记者也跑到那边去，然后还发文章。就大公报是一个蛮有历史的报纸、嗯、然后他的曾经的格言我给忘了，什么天下之为公之类的嘛，就是你觉得他从就是近代史的时候就存在的一份报纸、嗯、那个时候他们的新闻理想是那样的，然后过了100多年可能啊，然后现在还是在坚持做这样的事儿，这可能就是一种长期主义，就在抵抗大家价值观的一些演变吧。
还有包括正面连接也是前不久刚刚发、
啊、
对，虽然这一期播出的时候、嗯、我们谈到的这些文章和播客内容它已经发了很久了，但确实做东南亚诈骗这个电诈员的这个选题其实有很多媒体人他们都在做、
嗯、
而且经常会看到网络上很多人对于媒体工作者或者是记者啊之类的都不是很友善和友好。我也很理解那些普通人他们的想法，就是说现在很多这种什么所谓的社科人文新闻的这种号越来越水，总的来说就是有很多限制，嗯，不是大家不做，而是没办法这么做。
大家的存在本身已经是一种长期主义了，
就那个东西本身足够美好的时候你也会坚持，它就会存在，它就是我不知道符合人性还是符合什么的东西存在。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很多人在后面总结看起来在做一些长期主义的事情的时候、
嗯、
他本身做的时候是不会想到坚持这件事儿，
对，他就自然而然
他就是在做，他不会每天第二天想、嗯、我再干一天然后打一个卡再干一天再打一个卡不会这样。
对，
就是
自驱力会比较强，
对，你就是有一种不管是你喜欢还是你觉得出于良心我得把它做下去，就是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推着你往前走，你不会感觉到时间在你这里有很大的影响、
嗯、
或者以及外界的诱惑，就是相当于这个比如机会成本，我拿这段时间在外面能挣多少钱，你当时根本不会想到这些。
还有能力的人坚持做事儿，
是啊是啊，很多那些媒体内容啊，可能会有人觉得现在没啥特别好的媒体内容，其实还有的，偶尔你会看到一些非常好的报道，即便你知道它是在一个巨大的局限性之下做出来的东西，但反正我每次看到我全都会点赞点再看，我觉得已经是在我们这个媒体环境里面为数不多能做的一些小小的正向的东西吧。所以其实真的看到那个像西弗高速这样的播客，因为他们24年刚刚新做嘛，现在已经获得了非常好的口碑和关注了，我相信他们25年肯定还是会增长得非常快，其实觉得是一个很鼓舞人心的事情，倒不是鼓舞我自己因为我做不出来、
就是、
但是会觉得在这个地方在这个
好东西被看见，
对，好东西被看见就挺好的。哎，还是聊到了很多我们所处的内容行业，有没有一些没有那么内容行业的？
我觉得户外运动还是可以变成一个，但我不想把它说成长期主义，我就是想说它是一个可以坚持、嗯、哎，坚持也很奇怪，
它是一个可以一直玩下去的，
对，它是可以一直玩下去，就是
你这好像音乐人，我们不是做音乐、嗯、我们是
玩音
乐，
我觉得那个点是我今年真的深有体会，就是你的精神我们已经够发达了，但是我们的肉体还是需要再皮糙肉厚一点儿。当然你们打 BC 是一种方式，但是去自然里面是另外一种方法嘛，就是真的强烈推荐大家有机会多多去自然里面爬山啊徒步啊，你能看到每一次去到那个环境里面温度湿度然后天空的颜色然后四季的变换是完全不同的，然后你知道人他本来就是生活在那个自然里的，只不过这100年里我们被圈到这个城市，但我们的基因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生来应该是爬树的、嗯、我们生来应该是去摘果子的，
是猴子
是猴子对，所以你到自然里面你就首先你会放下很多自我 执着那些东西，因为你到了更大的地方，你会把那个自我变得渺小。然后第二个就是人就是自然而然的会看到风景，看到大自然，会有一些感触。我真的觉得每一次比如说呼吸的那个空气的感受啊，然后那天的光线是怎么样，我现在真的能分得清每一天的天色不太一样了。这个冬天北京的天特别好，如果你们仔细观察的话，有好几次是出现了那种不太常出现的云的那个形状的，就是每天的天色云，然后风吹到你脸上的感觉，然后阳光的那个感觉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要把它简化成
天气好，
它不存在了，对，也是不要把它简化成今天天气很好，你可以去具体的感受一下那个温度和湿度是什么，然后也不要就是每天地铁上班，然后坐9个小时，然后下班回去，然后感觉你跟这个世界没有别的联系了，还是可以有的。走在路上也是能看到，比如说现在叶子凋零了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剩下的松树什么样，就是还是一个挺好的充电。
嗯，
算是充电这个
正念
啊，好正念。没有办法，我后来渐渐的发现，生而为人就是大家都逃不过这个，就是你必须要解决你的精神的问题和肉体的问题。昨天也跟一个理想国作者吃饭，然后他也70多一点了吧，然后他说他开始上器械的健身了，我就哇哦，
老当益壮，
就是游泳，然后上器械，然后散步。没办法，人类就是会面临衰老。我们现在30多，你们都还没有到30，我们30多岁已经开始干眼症，然后呢，可能颈椎病、腰椎病，这个就是没有办法逆转的，你身体的伤害。但是你想想，你要活到70、80岁呢，你得为你这一辈子做打算，你不是只活这一天的。我最近的感受就是，为了多活一点，大家真的要。
上器械
没有，就是至少先散步吧，
先从看云感受风开始
对，先从离开电脑多远视开始。你的肉体变得强大了之后，你的精神也会更强大。
我觉得坚持了很久，这个不，我觉得这个是那个子要是在这场他一定会说，我觉得上班是我坚持了很久的一件事。不好意思，在模仿他打死。
上班就是坚持了很久
的。上班真的需要坚持，我刚才说的都是一些不需要坚持的。
不是长期OK OK OK， 先声明上班不是长期主义我只是想要聊一个我们坚持了很久的事儿，就是上班。好厉害啊，坚持了这么多年，不值得一个不值得一个夸奖吗？
值得。
每天通勤都很渴
对，我忘了有没有在节目里说，我说每天早上的8号线通勤，我这辈子有什么罪我都能通过这个赎掉
就是在8号线，在北京8号线上赎掉所有的罪那你这么说的话，你每天都是一趟
赎罪之旅。
对，
其实我是上朝之旅，就是我会经过、
okay. 上朝
这是可以说的吗？
从南到北，
天坛先龙潭，然后王府井，然后那个
每天都是上朝之旅。哎，这个很好啊、哎、
真的
你的上班突然
上班如上朝，
上
有了历史的厚重感
你就想就是早年大臣也很惨的，就是他们
要起更早，
他们都住在比如2环嘛，然后他们要去那个紫禁城上班，他们要早上5点还是4点就起来，然后就噔噔噔噔噔噔噔坐着小马车嘟嘟嘟嘟嘟嘟嘟跑到那个门口噔噔噔噔，然后等皇上起床，然后他们才能
再噔噔噔回来。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们后来就放弃了？就是那个打开了门之后关上，或者是打开了门走了几步说我还是回去吧，然后把门关上的那种事情。
我想起樊振东的格言Never get up
再写下长期主义这个话题之后，其实我的脑子就是自动反射想到了放弃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吧，你是真的在努力坚持，还是说你是真心热爱，然后你没有觉得自己在坚持但是做了很久的这种事情都很好，同时放弃也一直是一个好的选项。
你能举一个放弃的例子吗？
这有点羞耻。
你先说说我听听。
就是刚入行的时候你还是会幻想自己能不能写个特稿呗。
我们这些写稿的人可能刚入行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自己可不可以写特稿这样的想法。
然后后来就放弃了，经过了各种各样的
现实的捶打。
我觉得蓝妹在这个放弃这题讲，其实可能是一个人这一辈子能做成的长期主义的事情非常非常有限，你不能指望你的一切都长期主义，否则就半途而废。不要用这种眼光去审判自己，就是长期主义只是你尝试了很多个 试错了很多轮之后留下的一个适合自己的事情，然后剩下的试错就也不可惜，就是你体验过了不会是自己就走了呗、
嗯、
还是都还挺有意义的，就不是说一些临时的一些半途而废的生活就不够好。哎，想起了就是现在家长给小孩报很多课，他是不可能所有课都上下去的，本质而言你花的80%的钱全都在试错，甚至90%、
嗯、
甚至100%。
因为归根结底吧，长期主义的事情都是得最后你得搞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和需要什么，虽然好像已经贯穿了非常多期都有聊到这个问题，但就是、这个最后还是归到你要找到自己的一些说大一点是这种什么人生志业，说的小一点就是一个生活爱好、
嗯、
就是在众多的事情和众多的这种项目里面你找到一些我还蛮喜欢还蛮适合我的，然后你就会吭哧吭哧的干下去。
半途而废的事情太多了，我不仅学钢琴那是坐牢坐成了，那还有没坐成的长笛，说明根本不喜欢古典乐、
嗯、哦，对啊。
你钢琴学了多少年来着？
8年吗？他不是说
差不多吧。
那么最后就是聊一下长期主义的一些比较微妙的地方吧，就是其实有消费主义的这个事情，它是跟消费结合起来，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在买东西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搬出长期主义这个说法，其实就是想让你买一些贵一点的东西。
嗯，贵的用的久是吗？
对对对，贵的用的久的，这个还挺微妙。
我只是在装修的时候被我爸被老郑的那个买东西的价值观震撼。
嗯，
他就是买实在的东西。我觉得你如果想在消费上做长期主义，首先你需要辨别什么是好的，这个是很多人不具备的，因为现在我们太多网上消费了。比如说老郑他是一眼就能看出那是什么木头，或者一眼就知道那个木头值多少钱。
嗯，
就是他会比如说他进去一个地方，我们在选家具的时候就是在那种什么家具城瞎逛嘛，我们就逛了非常多的地方，他几乎就是一进去就会看出来这个东西用料到底花了多少钱，然后他花里胡哨的东西是多少钱，然后他做出来就是都是胡桃木，那这个和那个差在哪儿，他就是能看出来。我觉得你要做长期主义消费的话，首先你得先训练一下眼睛和品味才能做到，否则就是比如说在买衣服方面大家肯定都很有经验，但是在其他的消费上就确实需要一些经验，然后这个经验是有的时候可能爸妈比我们厉害很多的。
嗯，
尤其是在现在我们有巨量的选择和怎么说你在某件事上的预算可以多到很多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不止这个东西要好，然后需要你在这个事情上你的需求和你的审美是稳定的。
嗯，
要不然就算这个东西再好就是它还可以用很久，但是你不想要它了。
嗯，
我以前会就这也是从装修得来的，就是你的生活习惯和你的动线决定了你的家要怎么设计和怎么布置嘛。
嗯，
这个就像你们买衣服都知道，我记得这儿有一个准则，就是说买衣服之前先看自己衣橱里能不能有3件跟他配件，大概是这样吧。是不是？我觉得这就是特别好的。
我这个是会在自己的脑子里过一遍，
对、啊、
就是我会想他以后该怎么搭，然后有没有那个多样性，
这样你就会至少会抑制一些特别冲动的情绪消费吧。就是如果有特好的但是你觉得哎，这个我穿不上或者怎么的就不会买吗？
我觉得二位已经道破了长期主义的消费的问题。就是长期主义这个虽然有一些品牌和商家他们会用来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包装，这个倒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自己得先有一个稳定的审美跟需求。嗯，所以这样你才能保证你消费了一个贵也好便宜也好的东西，你能把它的使用价值都利用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于你得识货，你才能分辨出哪些品牌他们在说的长期主义是真的，哪一些只是为了把东西卖得更贵。就是这个其实在于我们有没有那个分辨能力。
可以回顾一下你身边用的比较久的东西，基本都得满足这两样，它才可能至少比如在你身边待个5年以上。
对，反正就是辨别那是不是你的东西吧。
我想说去年年初聊韭菜的时候、
嗯、
说那个勃肯鞋，然后你说我不会穿很久，我现在就穿了很久、
哦、他在北京寒冬腊月的时候还把自己的脚后跟露在外面，我也是很服。他可能就是属于你的鞋，
他就是属于你的鞋，
你耐寒。
他太方便了，因为是一个拖鞋、
哦、
完美符合我广东人的 DNA， 我就一穿拖鞋我就走。所以我就觉得 OK， 我找到了属于我的
长期主义单品。
我也是今年才开始户外嘛，然后其实户外鞋很重要，但我之前会陷入那种消费主义误区，就是你一旦开始刷户外穿什么鞋，就会有巨多的品牌、巨多的测评就推给你，然后告诉你这，然后那，什么情况用这个，什么情况用那个，什么冬天这个、夏天这个、雪地这个，它创造了很多需求，它让你觉得你要有十双鞋才能应对户外一个场景。然后就跟我们公司另外一个就真的徒步了很多年的同事聊，他说他其实就是两双鞋，冬天一双，夏天一双。然后他说因为徒步鞋通常比较硬，所以他你的脚跟那个鞋磨合其实就是需要挺长的时间的，然后你磨好了一双鞋你就穿它去徒就行了，就是你又不是要去爬珠穆朗玛峰，你只是那种
爱好型的爬山完
全足够。对，足够。然后我就豁然开朗，我就想说我真的不要再买鞋了，就是那个观念一转变。因为我现在就在穿一双徒步鞋，我刚穿的时候是挺疼的，因为它外面要比较硬才能比较好的固定你的脚，我确实磨合它就是磨了很久。然后我觉得他说太对了，我为什么要再磨一双，我就是我有这双不挺好的吗？
好吧，那我们的今天最后一题就是关于长期主义的一些自己的感想和感悟。其实我们一整期都在说这个东西，不好意思。哎呀，就是年前年后这个精神状态是比较散漫了。我自己写的呢，就是其实我刚开始觉得，哎，长期主义好像是一个挺能对抗浮躁的这么一个概念或者是一种心态状态吧。但是多想几步之后呢，我会觉得长期主义很好，但是我们也不用钻牛角尖。该放弃的时候就放弃，放弃绝对不是一个可耻的事情。这个也在我们刚才的聊天中有所表达了，就是关于我们其实一直在试错和试对试各种各样的试 ABCDEFG， 最后找到一个我们不用坚持也能一直做下去的事情。你们呢？
我的感觉也差不多。我之前有一段做手账特别上瘾的时候，我会每周都列那个 to do list 的格子，然后每天打卡，就把我每天要干的事情都做上，就是给我感觉我每天又坚持了特别多的事情，特别厉害。然后也是被我同学看到，他把他吓死，他说看美剧这么快乐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坚持它，就是为什么要挂格子打卡你。然后我突然意识到，哦，就是有很多事情其实是你跟着你的喜欢去做就可以了，你不需要把它变成一件苦工。就反而你把它工作化了，你把它变成一个每天要去坚持的事情之后，它就像是一个工作，反而会消解你对它的那种非常自然的喜欢。每天去根据你的感觉做你喜欢的事情就可以了，它就会变成你的长期主义。
我可能觉得长期主义需要寻找吧，就是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很明白的知道自己想要在哪件事情上去进行一个长期主义，或者是在自己的职业还是生活还是兴趣爱好各个方面去进行这样的一种操作。我其实现在就不是很清楚自己的那个明确的长期主义是在哪儿。如果说抽象一点的话，
就是上班了。
说抽象一点的话，可能就是那种信念吧，以及就是要活得更久一点的那种信念和坚持，这可能就是一个抽象的长期主义。但是具体的在一些事情上要怎样的去发挥自己的长期主义，以及找到一种能给自己带来一种比较正循环的事项，还是需要去摸索的。
是的，我在小红书上最近看到很多相关的笔记，可能是因为我点进了一个，然后他就给我推相似的，就很多有才的网友他们都总结得非常好，就是说用狗屎主义或者是用什么敷衍主义去对抗完美主义，就类似于这种。网络上有很多的话都传达了相似的意思，关于我们找到人生置业还是什么人生爱好之类的这种东西，不用太过于的用一个严苛的标准，比如说这个东西我能不能做它个五六七八九十年，或者是我能不能从这个长线投资里面获得什么样的回报。我们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很简单的很轻松的事情，先试一下，先做一点，先试一点，搞一通之后，有些东西它就会自然的形成一个轨道，然后你会发现你可以在上面滑行起来。那么其他的那些没有形成一个有形的东西的，那就是随风而去。这都是你的生活里面的很普通和正常的一部分。
我自己的感受是，你首先要接受一个现实，就是人是在变化的，然后你自己不管是工作、生活、兴趣，都是有高潮和低谷，但也不是说真的高潮和低谷，只是它是一个
起伏的，
对，它是一个起伏的。所以我自己这两年已经开始放弃要求我变成一个什么样，因为我以前真的特别执着于我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以前想变成什么样的人？
就是以前你身上就是有巨多的那种，不管是父母还是所谓的社会，但也不知道那个社会是谁，
嗯，
给你那些规训和期待嘛。我之前还跟王芳老师不是录过一期节目聊快乐，我说我就不快乐，我怎么能变得快乐？王芳老师说你不要再想快乐不快乐，你就做你自己就可以了。那个时候会觉得这个鸡汤我喝不下，现在觉得有道理，就是你就接受人是在变化的，然后没有什么是
永恒不变的。
没有什么规定好的长期主义是什么，然后你最好是把你自己当成一个生命在养。比如说我就会经常想说，我如果是只猫，我该怎么办？就是猫，
如果是只猫，我想成为你的猫。
就是猫，你会觉得它舔了一天毛，睡了一天觉，吃了一天饭，哦，宝宝好棒啊，今天上厕所了，然后今天吃好饭了，哦，吃好多呀，然后什么，就很好了。然后你自己作为一个生命也是这样的。就你活过了今天，到我倒是也不是说咱就是今天今朝有酒今朝醉，就是活了今天不顾明天，但是确实你好好的度过了一天，像这样认真的点了一个外卖吃好饭，我就觉得每天好好的吃个饭睡个觉，睡觉也很重要啊，然后好好活着保持一个精神状态比较好，身体状态也很好的状态，你才有力气去想你要坚持干嘛，不然你只会陷入一个深渊。
我感觉好像是在一些什么价值观啊，或者是你的人的状态上，我们可以试图去做一些长期的修炼，但是在具体的一些事儿，比如说工作或者就是爱好或者是一个简单的吃啥喝啥这种东西，是可以完全接受变化的，因为人一直都在变。
今天我还看程庆老师发了一个朋友圈，他说他打坐应该已经打了八年了吧，然后他就说打坐就是放下，没有目的，不追求结果，你只是做，就是那个过程。我们现在真的太强调结果了，就是说得到一个什么东西，做了就挺好了。这个观念稍微往前倒一倒，你就会快乐很多，你就不执着于我这半小时打坐完了我就升天了，就没这种事儿，你知道吗？打坐八年也没升天。
怎么升啊？
就不能升天，就是修养生息。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会转变一种对待这个世界和你的工作和你周围人的做法，这个就特别厉害。
好的，那我们今天聊到这里完全就是该结束了，希望大家在这个春节回来补班的这几天可以安心顺心的度过，然后我们又会回到平时的日常里面，开始正式的2025年。哎，我们之前已经拜过年了，
祝大家晚年幸福。
祝大家开年大吉。
OK， 祝大家开年大吉晚年幸福。那么3、2、1
就这样吧。Someone to call mine. Everybody's falling in love and I'm falling behind. Everybody's falling in love. Everybody's falling in love. Everybody's falling in love. But